位资诚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资诚负责生技医疗产业的职业会计师黄佩娟，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生技聊一聊。针对全球以及台湾生技医疗产业，目前已经走到了精准健康，在法律以及政策的制定上呢，有哪些新的趋势？相信荧幕前的你应该也非常的好奇。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资诚会科法所黄玉莹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全球与台湾精准健康未来的趋势。嗨，玉莹，好久不见。那现在是不是先请玉莹跟我们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非常谢谢资诚的邀请，谢谢佩娟。我必须要讲的是，大家第一个印象听到科法所或者资诚会，其实都会觉得，这跟生意的关系有什么呢？那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说资诚会长期以来都在投入有关于新兴科技相关领域的研发。那科法所更是在针对于说新兴科技所会遇到的政治啊法治的议题啦，来做一些研究。那所以我们在生意领域上面来讲，又更是非常多法律框架的问题。那所以科法所这边有一个专门的生医团队来进行这样子有关于生医领域的政策法治相关的议题研究。那也非常谢谢资诚今天来邀请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玉莹，其实研究这个产业非常多年了，可以先请您分享一下，就是针对于台湾生医产业的未来的发展跟趋势，那就您这边的观察。
好的。我们现在在观察部分来讲，大概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重点。第一个是研发的部分。那台湾一直来讲，在于新药啦，或者是新的生医技术的研发来讲，其实都有蛮多的政策鼓励，也蛮多的布局。像经历疫情之后呢，对于核酸药物、细胞治疗，好，这些部分本来就是我们国家本来就有蛮多放的重点。那可是呢，也知道说台湾其实本来就是 ICT 的强国，所以Bayer跟 ICT 的一个跨域的合作来讲，其实也是大家一直都很关注的重点。所以在数位医疗跟生医晶片上面来讲，也可以预期得到说是接下来的政策的一些所要主力的方向。那再来第二个是制程的部分。其实众所周知，台湾在于制造的技术的能量是好的，那尤其是我们的代工的品质和稳定度都非常的高。那所以呢，在生医领域部分来讲，在 CDMO 产业的鼓励部分，其实也是我们政策关注的核心重点。那只是说今天要发展 CDMO 的部分来讲，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大家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是制程还有品管这一部分的能力，因为呢今天要能够去国外客户去接单跟生产的部分，我们的制程的技术必须要能够跟得上国际客户的要求。那品管部分更是，尤其是最近有一些关于一些比较新型的一些品管的 QBD 啦或 QMM 的要求来讲，其实这都是国外客户会很在意我们的厂商是否具有同样的能量。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议题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就是净零碳排的要求。那也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部分来讲，净零碳排是全球共通的趋势。那台湾本来也就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也必须要去加以参与跟关注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AI。我刚刚前面有说了嘛，台湾是 Bio 跟 ICT 的强国。那 AI 的应用的部分来讲，不管是在制药啦、医材啦、数据的运算应用或开发，其实这一块应用的能力来讲，大概都是一定全世界都会非常关注的重点跟题目。那我们在政策的鼓励部分来讲，也很希望说厂商能够透过 AI 来做更好的升级跟加值的部分，然后在国外市场上面能够更有竞争力。那最后一个部分是营运的部分，研发跟升级其实某种程度是在国外的供应链上面来讲，我们要能够取得更好的战略位置。可是营运的部分呢，更是自己本身体质的强健，就是说从小要做大，然后从大要做强。那这一部分来讲，其实可以看到说如何去让自己去升级呢？第一个，并购国外的技术啦，或引进国外的技术，这个部分来讲，对于我们生医产业的业者，其实是一个必须要关心的重点，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目前来单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追得上国际的脚步的。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尽量跟国外多一些连结跟合作。那你要跟国外连结跟合作，揽才、专利跟营业秘密的保护，这种的部分就必须要多予以关注。所以我们才说以上这三个重点来讲是台湾产业的部分，如果今天要去关注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注意。那这是一个重点，也是我们现在政策都对于生医产业扶植来讲非常大的重点项目。
从刚刚玉莹的分享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生医产业目前其实积极投入在研发、制程以及营运上的升级哦。那我们其实也观察到，现在其实 AI、生技大数据以及基因编制可能是未来全球生医产业发展的重点。那这一波生技医疗转型过程中呢，您觉得台湾的机会在哪里？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说以我们的归纳来讲，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台湾生医产业的机会。 我也其实必须要说，台湾来讲，我们有些自己强的特色，所以我说我们的机会必须要首先在于知己所长。那我们的长项在哪里呢？首先呢，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我们有很厚实的医疗品质，那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那厚实的医疗品质对于生医产业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擅长治疗的疾病，或者是有些华人基因特有的疾病，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基于良好的医疗品质而擅长去发展跟治疗的项目。那基于刚刚前面讲我们的好的医疗品质，那再来是什么？我们的政策的支持。其实说坦白话，我们的政府对于生医产业的扶植是非常的积极的。所以有哪一些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卫福部来讲，对于现在我们也看到说有关于基因定序 NGS 要纳入健保的部分，那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透过 NGS 纳保，可以多一些资料的收集，又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案能够更好的开发出来。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卫生福利部这边呢，也在规划资料管理条例，那也就是立基于我刚刚前面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华人特有的些疾病或者亚热带特有的疾病，这都是 based on 良好的资料。那因为我们的医疗品质高，我们的医疗资料的品质就当然也是具有国际竞争力。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卫福部也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然后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有良好的我们叫做资料石油可以来运用的部分。那在就是经济部来讲，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CDMO 的产业政策，其实某种程度是说提升制程的能力，提升品管的能力，那这也是经济部积极在扶植产业的部分。那第三个说我们刚刚好了有品质啦，有政策支持啦，那再来呢，厂商的能力本身呢，那台湾的强项一向都在于灵活和积极的那个应对客户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是少量多样跟多元发展的项目，其实一直都是台湾的强项。再来一个是前面也讲到 Bio 跟 ICT 的结合的部分，所以不管是 AI 的应用啦，或者是智慧医疗、智慧医材，甚至运用 AI 在于筛选主题或者是筛选一些可研发项目来讲，也是台湾人比较擅长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叫自动化制造，我们就说我们台湾制造能力强嘛，所以我们的自动化机械的部分来讲，这些领域的优势其实某种程度在生医领域，不管是相关的制程啦，或者相关的设备，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强项的项目。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台湾的强项。那基于这些个强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前面有提到说资料石油的概念嘛，那我们有提到NGS 要纳入健保给付。我们可以知道健保署现在呢也有参考日本啦、韩国啦、美国他们 NGS 纳保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 NGS 纳保其实它某种程度是在精准医疗的概念上能够更上一层楼。那什么叫精准医疗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用药要对应于个人本身的基因，对应于个人本身的体质和更好的疗效的项目。那精准医疗的意义在于是说我们不但可以提高疗效，减少呢 try and error 的过程，那当然也是希望是说让病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的或者是医疗的水准的部分。那 NGS 纳保的这一块来讲，因为目前健保署还在研议中，那大家也都很关心说那 NGS 纳保后会不会在一些用药部分有更好的效果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健保署在过往来讲本来就有标靶药品伴随式诊断的这一个服务的项目，那以前都是用 IVD 啊或 LDTS 的部分去做，那他们所有的标靶药品来讲本来就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去，那现在只是说我多了一项武器就 NGS。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健保署现在也规划三项标靶药品，然后呢纳入 NGS 之后可能会有的伴随式检测的项目的部分。所以呢，以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预期说，以后呢，在 NGS 纳保有相当好的基因的资料，或者是相关更好的方案的部分，或者是收集的治疗后的资料的结果，来回来再修正治疗方案来讲，都可以更加提高台湾的治疗实力，然后研发实力，以及生医产业本身可以的研发跟相关的运用的项目。
哇，这样听起来，台湾在生技产业这一块真的潜力无穷。可是台湾的市场不大，所以除了要立足台湾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放眼全球打国际杯。所以接下来可不可以请玉莹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台湾的业者在打国际杯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好的，那其实科法成如我之前在前面所说过的，就是说我们的团队有针对于国外的一些法治环境和政策有做非常多的研究。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去年到今年为止有一些比较大的趋势的议题，那也这一部分来讲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说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的产业环境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台湾的机会来讲的话，刚刚前面有一直提到资料石油 BioICT 的概念，那这一块来讲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AI 领域的监管规则其实现在才刚开始哦，而不是说现在已经很成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2022年2023年都有关于 AI 人工智慧相关的法案，甚至于是说去年10月白宫才发展了一个 AI 的行政命令。那 AI 行政命令之后呢，他们就会要求 FDA 有关于后续的监管规则，还有监管的要求实施的项目来讲都有规划，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今明两年都会有非常多的项目会推出来。那另外一个是欧盟的部分，因为欧盟是全世界首先第一个人工智慧法的区域地方，那你可以看到是说欧盟推出来之后呢，他们的药品管理局也会推出来说要求说我在人工智慧在药品监管中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所以他们有相关的工作计划的引导，好让各国的可以去遵循该怎么去管理。好，不只是美国跟欧盟， WHO 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包括人工智慧在健康领域监管应该要如何去监管，然后呢有些要相关的一些大型多模态的模型应该要怎么去做的管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接下来这几年才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这个才是起点的开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还有一些各个国家除了 AI 以外还有哪些监管的部分要注意呢？像美国这几年因为在疫情之后他们很关注的是说要提升自己本身的制造能力的部分，所以他们对于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的部分有推出非常多的指引跟规范的要求。那其实这个也就呼应说他们觉得说过往的供应链的部分在海外的布局来讲，他们的国家本身的制造能力可能被弱化了，所以他们现在透过很多的指引跟法规甚至于政策要求要回归美国。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对新形态先进制造的一些指引跟规范就会出来，好，这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再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部分，英国自从脱欧之后其实他们很担心于自己本身之前的医药强国或是这样子的地位不再有那么的好，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一系列的优化跟那个措施，包括说我有些同步审查啦，包括加速审查，好，甚至于有一些个示范方案，不管是药品还是医材都极力的推出。那这个部分来讲他们就希望是说我的审查速度我的临床实验的时间可以更加缩短，让各国觉得来我这边来不管是做临床实验或者是上市都能够非常快速的可以上市，然后维持它本身的竞争地位。好，那另外一部分是德国。那德国部分来讲呢，其实他们做了一个检讨，就是说他们觉得本身的文件非常繁文缛节，非常的多，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说我要做相当多的改革，不管像医院改革或制药产业的改革，它其实都要去除繁文缛节的部分，然后呢加速审查，甚至于因为德国他们本身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健保体制嘛，他们也发现说对于这一块讲医疗费用的日渐上涨就是不太能够长久维运下去的一些影响，所以他们也会要求说我要重新去检视说我的支付体系还有我本身的那个药品的给付方案是否有合理的部分。所以德国也非常多的改革，不管从医界啊或者产业药品界都有。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部分来讲，可以看到是说他去年推出来一个那个制药改革的草案，然后还有包括呢相关的一些临床实验的部分的统整。其实欧盟在做两件事情，首先就是我在临床实验部分呢，以前是各国各自在管理，他们现在要做同业中央授权，就是说我一个厂商我一旦去申请27个会员国都可以通关的试用，等于说他要把一些东西在中央部分去做一个统整的部分，这是临床实验的部分。然后呢相关的欧盟制药改革的部分呢，也是在专利啦还有药品的上市的部分也都希望说能够透过中央的部分来讲减少相关在各国部分的不一致，或者是各国还需要去逐一去申请的项目的部分。好，那第三个部分就看了南韩。南韩刚刚推出来人工智慧与先进生物的这种规划政策蓝图，大家可以看到南韩对于 AI 智慧医材还有一些先进制药部分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布局，所以他们跟日本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竞争的压力的来源，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非常的去关注他们到底在政策跟法规上面做了哪些个新型的动态的规划，这个部分大家都必须要去注意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以这些来看，其实我们不用妄自菲薄，其实可以看到说虽然过往生医大国或生医领域大国大概都是欧洲或美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亚洲国家逐渐在兴起。好，先不管说中国大陆药明康德的部分，我们刚看韩国跟台湾也都有厂商去做 那个海外布局的部分，而且你看台湾宝瑞，我们就去美国去做相关的市场的布局跟并购。那南韩的 Unibail 他们本身呢，也是因为看到了美国降低通膨法之后，相关在于那个胰岛素药物的价格来讲，有一些相关的市场的机会，所以他们也逆向去布局美国的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台湾厂商如果想要走出海外，不是没有机会的，而是说应该要符合刚刚我们前面讲自身的利基跟优势，他用什么方式进去这些国外的市场来讲。那这个部分来讲，都是首先我们刚刚讲的，你必须要去关注国外的动态跟商机在哪里，然后选择哪一个国家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部分，或者哪一些国家的优惠措施或者政策的一些加速的项目对于自己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才说必须要不断的去关注这些国外的动态跟法制。那科法所也是希望能够扮演这样子的角色，把这些讯息能够带来给台湾的厂商的业者。
从刚刚玉莹的分享啊，我是可以汇总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透过并购其实可以加速全球的布局，再来呢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观察全球的法规其实日趋的严谨以及完备，适时寻求外部的协助，包含了熟悉当地生技法规的专业人员，财务、法律以及税务人员等等，其实都可以让台湾的业者在打国际杯的时候更顺利。
那其实我们也很谢谢说为什么这次有这个对谈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呢其实有一些个特殊的能量还有特殊的生存的方式，但是呢其实在国外来讲，因为我们大概都非常的依赖国际的供应链的合作，所以在走到国外的时候呢，除了说政策部分会很支持以外，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像资诚啊或者是其他的管部团队，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能量去协助。那所以我们也要跟各个产业团队的朋友们来说，其实呢在刚刚讲的几个有关于不管是研发啦、制造啦、 CDMO 好，或者是相关的租税优惠的部分，那在接下来的几年来讲，国家都有非常多可能会比较好的优惠机制还有扶持措施，那我们也希望各个生技界的好朋友们也要多多的关注这些个政策的走向还有政策的优惠措施哦。
相信大家听了玉莹今天的分享，对于全球以及台湾生技产业未来的趋势以及法规变动有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今天谢谢黄博士，谢谢。资诚生技医疗服务团队协助业者从设立、营运规划、募资、申请补助、建立制度到上市上柜、跨境合作、并购与永续服务等各阶段，提供财税、会计、法律以及制裁等专业服务，提供客户最佳的解决方案。若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联络，也欢迎大家上资诚官网或扫描 QR Code 加入资诚会员，订阅资诚声音透视，追踪最新声音全球趋势与资诚动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